刚才我们读的这段经文呢，我想可能我们需要把25节我们一起来同声再练一遍。25节，我们一起来练25节，预备，他们说预备，来。我们就做法老的仆人。我想这段的故事，我不知道大家熟不熟，我只是很简单的把背景做简单的一个介绍。约瑟他是雅各的儿子，就是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。雅各是一个很诡诈的人，什么都要抓，结果呢他得了不好的报应。他的儿子们也是，当然因为嫉妒最小的弟弟就是约瑟，然后把弟弟出卖了，然后他爸爸给他的彩衣染上了血，然后欺骗了他爸爸，跟他说你的小儿子被野狗吃掉了。父亲当然很伤心很难过，没有想到约瑟呢就被卖到埃及，后来波提乏的妻子陷害他，要跟他行淫，他不要，结果就被关起来，碰到了王的酒政跟管食物的，结果呢给他们解梦，结果竟然忘了。你知道神很奇妙，神没有在神还不到成熟的时机就让约瑟被放出去。假如约瑟因为那个梦解了，告诉了这个埃及的法老王，他被早早放出去的话，神的时候没有到，约瑟可能立刻第一个采取的行动就是回去看他的父亲，那神的计划就被拦阻了。所以神让约瑟在监牢里面多留了一阵时间，所以约瑟一共等候了13年。在这13年当中，他经历误会，经历煎熬，经历许多的苦难，神在装备他，神在炼尽他的生命，预备他做埃及的宰相。所以亲爱的弟兄们，你记住一件事，当我们在困难的环境的当中，我们要看见神的手，看见是神的恩典，我们不要灰心，不要因为环境一时的挫折我们就对神怀疑了。约瑟对神有信心，后来他果然因为替法老解梦，法老就升他做埃及的宰相。好，做了宰相，请大家注意哈，有一天埃及王法老又做了一个梦，梦的内容我就不讲了，约瑟就替他解梦。约瑟就说埃及必然会先有，不止埃及哈，整个当时的地方，这个包括犹大地所有的地方，在当时的世界会有7年的丰收，特别是在埃及，紧接之后会有7年的荒年。约瑟就告诉法老王，法老王告诉他应该怎么做，法老王非常感激约瑟，不但封他为宰相，而且呢全部的事情交给约瑟来管理，所以约瑟管理的非常的好，在7年的丰收当中，他储藏了许许多多的粮食在仓库里面，使埃及没有缺乏。到了7年的荒年的时候，请注意哈，我们刚才读的这一段的经文好不好，可能我们能够同声再读一遍，能不能放大一点，让我们如果可以的话，我们再一起同声再来读一遍好不好。字能不能放大一点，那个齐永利弟兄，47章从第13节开始。好，我们一起同声来练，练快一点哈，预备，来。饥荒甚大，全地都绝了粮，甚至埃及地和迦南地的人因了饥荒的缘故都饿昏了。约瑟收据了埃及地和迦南地所有的银子，就是众人敌粮的银子，约瑟就把那银子带到法老的官里。 埃及地和迦南地的银子都花尽了，埃及众人都来见约瑟说，我们的银子都用尽了，求你给我们粮食，我们为什么死在你的面前呢？约瑟说，若是银子用尽了，可以把你们的畜生给我，我就给你们的牲畜，给他们粮食。于是他们把牲畜赶到约瑟那里，约瑟就拿粮食换了他们的羊牛驴马，那一年因换他们一切的牲畜，就用粮食养活他们。过了那一年过了，第二年他们又来见约瑟说，我们不瞒我主，我们的银子都花尽了，牲畜也都归了我主，我们在我主眼前除了我们的身体和田地之外一无所剩，你何忍见我们人死在荒呢？求你用粮食买我们和我们的地。注意，用你的粮食买我们和我们的地，我们和我们的地就要给法老效力。求你给我们种子，我们得以存活，不致死亡，土地也不至于荒凉。于是约瑟把法老卖了埃及所有的地，以及埃及人被饥困荒所迫，各都卖了自己的田地，那地就都归了法老。注意哈，各都卖了自己的田地，那地就都归了法老。至于百姓，约瑟叫他们从埃及这边直到埃及那边，各都归各城。好，下面二十五节，我们一起同声大声的念。他们说，预备来，他们说，你救了我们的性命，但愿我们在主前蒙恩，我们就做法老的仆人。我特别大声强调的地方是今天我们讲到的重点，是我们需要看到的。基督徒在丰年的当中，我们现在就好像在七年的丰年即将过去了，我们似乎马上就要面对下面七年的荒年。基督徒在丰年的当中，我们在富裕安逸的环境里面，我们是不是有忧患意识，预备这个世界之可能是越来越败坏？我们在一切都丰盛的环境里面，我们是不是有属灵的警觉？我们是不是需要有忧患意识？我们是不是就说在我们丰富的时候，我们所看到的，我现在所拥有的一切都是我的，都是我的，都是我的。等到荒年来的时候，我们才发现到，原来我现在所拥有的，我自己掌握不住，我完全掌握不住。但是在现在美国四十年来 inflation 最严重的情况，我知道股市美联储因为调息调了好像两码吧，还是多少，还要再调，这一调股市就大跌。我也知道不少的人他们有买股市，这不怪你，为什么呢？因为银行没有利率， zero interest， 没有利率，那只能要么是买房子，要么是买股票，这些都没有错，没有说你错。但是当美联储调息使得股市大跌的时候，可能我们的心就因此开始震荡了，我们就开始恐慌了。因为我们在很丰裕的时候，很顺当的时候，我们从来没有想过会有荒年是我们自己掌握不住的。今天这样的一个时代，实在是一个不稳定的世界。我们从各个方面来看，这个世界是越来越不稳定。原来神创造的世界是美好的，但是在恶者掌控的这个世界的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，我们只看到这个世界是越来越堕落，越来越败坏，越来越不稳，越来越动荡，越来越令我们恐慌。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越是在这种环境里面，你看我们刚才读的经节，神在埃及人包括以色列人包括这个雅各他们一家人，神要他们看见神在这个荒年的背后 神那位全能的手。今天早上求神，我们属灵的眼睛，让我们不要因为环境我们恐慌，我们沮丧，我们失去信心。我知道有一个弟兄已经告诉我，他说他在股市里面至少他已经亏了$10,000了，至少。我知道还有更多，比这个还更多的。你会恐慌，从人的角度来讲，这是免不了。你不要讲，就连我的 401k 我没有股市哈，但是我的 401k 他给我的 statement 一看也减掉了300多块。你的 401k 也会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投资到股市嘛。那怎么办呢？亲爱的弟兄们，现在我们就要面临荒年的时期。美国的 inflation 是40年来最严重的，已经到了8点多，将近到9了。那么亲爱的姊妹们，我们在这种情况，我们到底应该如何来认识这位神，如何来面对这样的一个环境？今天的国际局势的不稳定，世界的不稳定，经济的不稳定，政治的不稳定，婚姻的不稳定，股票的不稳定，健康的不稳定，治安的不稳定，银行的不稳定，社会的不稳定，人心的不稳定，工作的不稳定，币值的不稳定，物价的不稳定，公司企业的不稳定，连你的 401k 退休金也不稳定，房屋市场价格的不稳定，等等等等。我们都似乎现在开始来面对这7年的荒年，但是身为神的儿女，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我们怎么样来看生命？我们怎么样来看我们所处的这样的一个时代和环境？如果我们有一个正确的 perspective， 我们就会有一个正确的生活形态在神的面前。今天早上我们一起求神来帮助我们，也为我们自己祷告，让我们在这样的环境里面，让我们对神能够看见他是掌权的主。大家知道哈，其实不要说你，包括我自己在内，从我们人的角度，不管你在银行有多少钱，你在股市有多少股份，你在房地产你有多少栋房子，在一切都是很顺当的时候，在丰年的时候，我们的潜意识会认为，哦，这些 股票都是我的，银行的钱存款都是我的，房屋我有多少栋都是我的。从这种角度来讲，这是我们正常的心态。可是当神许可荒年来到的时候，神要扭转我们的观念，我们就不再说这些是我的了。因为不要忘记，约伯在约伯记第一章，约伯当他知道他被恶者攻击的时候，约伯他第一句话就是，赏赐的是耶和华，收取的也是耶和华，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。约伯他是很富有的人，顷刻之间他的财产儿女都被夺走的时候，约伯的直觉反应是赏赐的是耶和华，收取的也是耶和华，他知道一切都在神的掌管中。约伯顷刻之间好像遇到了比7年的荒年更惨的状况，但是约伯对神的信心是超乎我们所能够想象的。过去我们一直紧紧抓住，不管是我的股市，我的房地，我的银行的存款等等，但是当荒年来的时候，神要扭转我们这种心理。过去我认为这些是我的，现在神要让我看见，第一，我以为我所有的其实不是我的，是神给我的恩典。第二，我以为我能够抓住我所有的，其实我自己一点都掌握不了，我一点都掌握不了。但是有一样东西是永远属于我的，是谁也不能夺走的， 是什么？ Jesus Christ， 感谢主。我自己的经历，当我拿到 statement 401k， 我们是 Alliance Church 的，帮我们保的这个 401k 退休金，它是这个 Alliance Church 的这个系列的，他们一样都是投资到股市，可是一投资到股市，过去每一年他都，我们都感谢主在增加，可是最近收到的一看少掉了300多块，这还是太小的亏了。我们弟兄当中有的人已经亏了10万了，十几万、20几万的、30几万的、40几万的都有。So what？ 我们能如何？我们不能如何？但是感谢主，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我们来看一节很重要的经节，这节经节会让你对这位神发出赞叹，这节经节会让你看到，哇，原来我以为是这样，可是殊不知神早就已经替我安排远远超乎我所想象的，而且是那个祝福是大过我所想到的。我们一起来看这一节经节，太宝贝，创世纪42章36节，好不好？帮我们找出来，创世纪第42章第36节。创世纪42章36节，可不可以放大一点？36节，我们一起同声来读，慢慢的读，仔细的读，一面读一面思想。预备，来。他们的父亲雅各对他们说，他们是指这个约瑟的10个兄弟和10个哥哥们。他们的父亲雅各对约瑟的10个哥哥们说，其实有一个西缅已经被关在约瑟那里了，只有9个哥哥。对他们说，你们使我丧失我的儿子约瑟没有了，西缅也没有了，你们又要将便雅悯带去，这些事都归到我身上了。这个故事的背景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哈，就是原来大饥荒的时候，他的父亲雅各告诉他这10个兄长们说，你们还不赶快到埃及去为我涤粮吗？结果他们就去了，约瑟认出他们，他们认不出约瑟，而且约瑟还讲非常流利的埃及文，他们根本看不出这是约瑟。约瑟一看到他的哥哥，约瑟就抓住这个机会要试验看他的哥哥们是不是真心悔改了，因为约瑟是被他10个有嫉妒仇恨的10个哥哥把他给出卖，然后欺骗了他们的父亲，就是雅各。注意哈，在雅各的概念里面，约瑟已经死掉了，约瑟是雅各最爱的小儿子。现在西缅呢，他们从埃及带了粮，买了粮回来，结果西缅不见了，西缅是老二，西缅被约瑟用计，把你们的当中一个人，他指名叫西缅，把他留在埃及地。回去的9个兄弟们又跟他们的爸爸雅各说，那个宰相要我们一定要把最小的弟弟便雅悯也带去，如果不把他带去，我们就结局就很惨，甚至可能都要被杀头。雅各在这种情况之下，我们把36节同声再读一遍，预备，来。他们的父亲雅各对他们说，你们使我丧失我的儿子约瑟没有了，西缅也没有了，你们又要将便雅悯带去，这些事都归到我身上了。你特别注意2个 term 以及3个人。第一个 term 是你们， 第二个 term 是我，然后三个人，哪三个人？第一谁？谁？谁？啊，不讲了，下去了。第一个是谁？约瑟，在雅各以为约瑟已经死了。第二个是谁？西缅，老二。老二现在又被埃及的宰相给关了，我又损了一个儿子了。现在你们还要我把最爱的小儿子便雅悯再带去，那我这个做老爸的怎么办呢？殊不知，你注意哈，当雅各把 focus 放在我的时候，然后他指责你们，我的时候，雅各就灰心，就沮丧，雅各就甚至整个人要崩溃了。雅各甚至咒诅自己，我要活活的下在阴间里头。他觉得太冤枉了，为什么神是如此对待我？但是注意，雅各万万没有想到一件事，当他在以为约瑟已经没有了，殊不知约瑟已经做了埃及的宰相。当他以为西缅也没有了，殊不知西缅正在埃及受到最好的礼遇。当他觉得连我现在最爱的小儿子便雅悯也要失去了，殊不知便雅悯即将得着多份的祝福。当便雅悯带到约瑟的面前，约瑟哭不敢表露，到最后约瑟才真的把他的身份讲出来，然后按照秩序排列让他们一起跟他吃饭的时候，约瑟把五份多的食物给他的弟弟便雅悯，而这是雅各万万没有想到的。你亲爱的弟兄们，你注意一件事，当雅各在面对不但是荒年而且是最 down 的时候，雅各万万没有想到神早就在荒年的时候，在他最落魄的时候，神已经为他预备最好的，是他从来没有想过的。他以为约瑟死了，殊不知约瑟竟然是做宰相。他以为西缅已经没了，被关了，西缅的下场可能很惨了，殊不知西缅正受到最好的最优厚的待遇。他以为便雅悯这下也又要完蛋了，殊不知便雅悯得着更多倍的祝福呢。亲爱的姊妹们，可能你的股票亏损了，可能你的 401k 亏损了，可能你的房地产可能也要面对亏损。在荒年中，你是怎么看待这件事？你我对神的信心又在哪里？神做事很奇妙。大家记不记得，如果你有读路德记，路德的婆婆，哎呀，想起拿俄米，我实在觉得拿俄米也实在是一个，怎么讲呢？也是对神的信心不够。因为犹大地饥荒，他们一家人，她的丈夫带着他们两个孩子，带着拿俄米就跑到摩亚地去，结果没有想到两个儿子在摩亚地娶了摩亚地的媳妇儿，结果两个儿子死在摩亚地。拿俄米，你如果去看拿俄米，他只有抱怨耶和华神，他说神你不要叫我甜，拿俄米是甜的意思，他们说你们要叫我苦，为什么？他说因为耶和华对我不公平，耶和华是如此的苦待我。他完全没有看到，当他在七年，所谓的七年荒年的时候，在艰困的时候，她的丈夫死了，她的两个儿子也死了，两个媳妇有一个离开她了，但是她却没有看见，在最凄惨的环境里面，神的手早就已经在为拿俄米预备祝福了。这是我们的情况啊，你我也是一样。 当你的 401k 少了三百多块，当你的股市跌了，亏了十万、二十万、三十万的时候，你是如何看待这件事？过去我们都觉得这些都是我的，这些都是我的。感谢主，神要来翻转、调整我们的 perspective， 让我看见过去我以为有的，其实不是我的，是神给我的恩典。第二，在我现在所仅有的这些东西，我重新有一个新的视野，我应该在神面前如何？刚才我们读的第46章这一段的经节给我们看到了，现在我们要一起来思想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第一，在荒年和萧条当中，你看那个 A， 第四项的 A 是神的炼净和眷顾，第二是神恢复他主权的时候，第三乃是神要带给我们激励的时候。我们先看第一点，神的炼净和眷顾。大家知道哈，当我们一切都很顺利的时候，房地也上涨，股市也上涨，银行嘛虽然没什么利息，但是至少我的本金没有亏的时候，我们那个时候会觉得很洋洋得意，这一切都是我李军所有的。当我们外在富裕的时候，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，我们的内心反而变得更刚硬。当我们的心刚硬的时候，神就许可七年的荒年，使我们的心能够柔软。那其实创世纪从42章一直到45章都记载了这一件很宝贝的功课，是神要他雅各的这11个儿子来学的。我在台湾的时候，我记得原来那个时候美国第一次 Armstrong 登上月球的时候，那个时候这个 Richard Nixon 总统说了一句话，说我们呢征服了外太空，但是人我们的内太空呢也需要被征服。那么他讲完这句话，有一次我坐公车，在台湾的时候坐公车，那个时候公车，我想刘文吉弟兄你应该知道，那时候台湾坐公车都是有公车小姐的，然后吹 B 就告诉司机哦，可以开车了。那么公车挤了很多的人，那个公车小姐，这个先生小姐好不好，拜托你们向里面挤一点，让更多人可以上来。结果没有人回应，大家动都不动。这个公车小姐很聪明，她就讲了一句话，她说人类都已经征服了外太空，可是人的内太空永远征服不了。人都已经跨出去了一大步，人呢这一小步都不肯跨出去。哎，你不要看这个公车小姐讲的真的是很有道理。人的心刚硬，人都以自我为中心，不太愿意去看面对环境我们应该有些什么样的调整。那么神借着荒年和萧条试验雅各家的这十个兄弟，因为这十个兄弟用诡诈，出于仇恨，出于嫉妒，所以神就借着荒年，一方面是要雅各这个爸爸学功课，也是要借着十个哥哥，借着荒年让这十个哥哥让他们能够深挚的悔改。神就借着他们的弟弟，他们所卖的弟弟成了埃及的宰相来试验他们，因为约瑟必须知道他的哥哥认罪悔改了，约瑟才会表露出他自己的真实的是他们的弟弟，否则约瑟一定不会饶恕他们。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约瑟 我长话短说，看到他哥哥们真实的悔改，你看这个犹大的胸襟，犹大他愿意为了这个弟弟便雅悯，他牺牲他自己。你看到这些哥哥们，他们在那紧张害怕，看到他们去买粮，结果银钱怎么还在他们的骆驼上，在这个袋子里面，他们心里面恐慌。你注意，神的恩典不是叫我们沾沾自喜，神的恩典是要我们认罪悔改。保罗在罗马书第二章里面告诉我们，岂不知神的恩典是要领你们悔改吗？罗马书第二章，当他的哥哥们看到粮也有了，怎么钱又还在这里，哥哥们战惊害怕，这是他们悔改认罪的第一步。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神借着荒年在他的哥哥们心里面做改变的工作，神同样今天借着 inflation， 神也在你跟我的心中做调整的工作，做改变的工作。当我们面对荒年的时候，我们不要看环境以为说神拿去了他的祝福，相反的，神不但没有拿去祝福，反而神是把更大的祝福给凡属他的儿女们。神的工作是周全的，神的工作是超乎我们逻辑想象的，神的工作是超乎我们所思所想的。神不但眷顾我们肉体的需要，神更眷顾我们灵里面的需要。神借着环境来对付我们灵里面的刚硬，神借着环境来调整我们在他面前的心态。第二，萧条是为了恢复他主权的时候。你特别注意哈，这些百姓们他们拿东西去跟约瑟去换粮食，到最后他们没有了，什么都没有，只剩田跟自己的身体。他们说我们已经牲畜都跟你换了，我们再没有牲畜了，现在我们只剩我们的身子跟我们的田地，我们拿我们的身子和田地来跟你换，求你给我们种子，给我们粮食。你注意这里，这什么意思呢？二十五节，他们就甘心做法老的仆人，这什么意思呢？对交关系的调整。原来百姓，包括你跟我，我们觉得我们所拥有的是我的，现在换过来，法老啊，这些不再属于我，连我的身子都是你的，主权交给法老。主权交给他，约瑟是基督的预表，法老是父神的预表。透过基督，我们从他那里得着生命的粮的供应，我们把主权完全交给父神。他是主，我是仆，我所拥有的一切不再是我的，乃是他的，连我的身子，连我的田地，我现在耕田也是为神耕田，我现在工作是为荣耀神来工作，我现在做任何事情是为父神的荣耀来做，我现在工作不再是为了我自己，为了什么？为了要赚大钱。如果我现在工作的态度是为了荣耀父神，我的工作就是喜乐，不再是咒诅。当亚当犯罪的时候，神说你要汗流满面你才得糊口，现在我能够糊口不需要汗流满面，我殷勤的工作是为了荣耀神，只要我尽了本分，神负我的责任，对不对？那你就有喜乐，你就不会被成为工作的奴仆，你是神的奴仆。位分颠倒过来，必须颠倒过来。神借着荒年让以色列人，特别是雅各的十个儿子，包括雅各， 能够重新有一个调整。过去我们都觉得我所拥有的都是我的，不错，是你的，更不要忘了，如果不是神，这些都不可能成为你的，包括你的孩子也不是你的，你的孩子只不过是神委托交给你，让你来代替神来教养他的儿女。所以我在我的孩子身上没有主权，我不能够任性，要打就打，要骂就骂，像我以前就是这样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孩子是我受神的委托来教养他，带领他，使他走在敬畏神的道路上。包括我全人全身，包括我的田地，就表示我所拥有的财产，通通都应该交给他。如果是这样，为什么我们又岂会不心甘乐意金钱的奉献、恩赐的奉献、时间的奉献给神呢？当我认知金钱是神的，不是我的，我又岂会不肯把金钱奉献给神呢？当我知道恩赐是神的，不是我的，我又岂不将神给我的恩赐用来侍奉神呢？其实就是这样。我们拥有什么的时候，我们都觉得这是我的。你有没有发现，当我越富有， 我就变得好像更吝啬，当我越不富足的时候，我反而还更慷慨。其实是同样的道理，因为我拥有的多的时候，我成了我所拥有的被辖制了，我成了他的奴仆了，我反而舍不得奉献为神。可是感谢主，在箴言有一句话，主啊，求你不要让我太富足，免得我亵渎你、羞辱你，也不要让我太贫穷，免得我怎么样去偷窃、羞辱了你的名。所以神给我们的是刚好，不多也不少。我现在的情况正是如此，神从来没有让我饿过肚子，可是神也没有给我多余的钱。神要我用信心的脚步，一脚一步跟随他，如同脚前的灯、路上的光。什么叫做脚前的灯、路上的光？神没有用强光一下让你看到前面如何。如果是这样，那我就不需要用信心来依靠他了。我必须是脚前的灯，灯到哪里我就跟着走，灯到哪我跟着走，这才是需要信心的脚步。我们看不到远的前面，但是神看得到。就像雅各，他以为约瑟死了，殊不知雅各成了宰相。他以为西缅也没了，殊不知西缅受到最好的待遇。他以为便雅悯也要没了，殊不知便雅悯得着更大的祝福。我们的视野太短，我们跟雅各一样，在荒年的当中，弟兄姊妹们，感谢主，神要重新调整我们的焦距 perspective。今天我们都很健康，我们从来不会想到是神给我的恩典。可是当我身体软弱疾病了，我才来到主面前，主啊，我把我的健康身子交在你手里。你如果不是神给你好的环境让你开车出入平安，你今天还能够赚钱吗？这个弟兄恍然大悟。我们在顺利的时候，我们往往都把神忘了，我觉得这是我的，殊不知这全部是他的。现在神调整我们，我把我的身子、我的田地完全主权交给法老，交给主。 我是仆人，你是主人，对不对？应该是这样。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美国四十年来的 inflation 是神再次唤醒我们，苏醒我们的灵，给我们恩典，另外一个新的开始，新的开始。当他们埃及人，包括犹太人、以色列人失去，陆续失去银子、钱财，身处田地，他们才必须承认国家的君王法老王是在他们身上拥有绝对的主权。我们不要忘了，耶稣基督在我们的身上是拥有绝对的主权的。基督徒这是神给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中要我们一起来看见的。其实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我们都亏欠神，为什么呢？从我们蒙恩得救、重生受洗那天开始，按照保罗所告诉我们的，我们是用基督的宝血重价买赎回来的。根据出埃及记跟利未记，一个奴隶他既然是属于主人，他又心甘继续为主人来侍奉，他就愿意在门木这个门窗呢，让他的主人在他的耳垂上钉一个洞，然后戴上一个耳环，就让人家看见我知道我李军是属于这个主人的。我们是基督的奴仆，我们身上应该有一个记号，我们是属基督的，我们应该，基督原来就是我们的主，我们就是完全属他的。这保罗在哥林多后书跟罗马书很清楚地告诉我们，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不去读了。所以我们应该奉献自己，把自己完全交托给这位主才对的。当荒年来的时候，经济不景气的时候，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求神帮助我们看见这一点。第四，萧条带给我们激励。萧条不是要我们跟世俗的人一样唉声叹气，当萧条的时候，反而对于基督徒来讲，是我们安静反思的时候，来补足我们过去应该学好的功课，我们没有学，现在是我们重新开始来学功课的时候。事过境迁，雅各一家人，不论是雅各，是约瑟或他的兄弟们，在七年的荒年中，他们只有感恩，他们的生命被神对付，他们彼此认罪，他们彼此拥抱，彼此承认，他们彼此重新合一，彼此重新的相爱，是因为荒年所造成的。如果不是因为荒年，雅各的十个儿子，包括便雅悯十一个儿子，就永远领受不到他们想象不到的祝福，是因为荒年造成。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当美国现在世界整个经济供应链如此的这样大的危机的时候，你是怎么看这个荒年？求神开我们的眼睛，为什么雅各他们的兄弟在荒年的时候反而更感谢神？这个也是我们今天要学的，因为他们的整个的价值观、道德观完全被神改变了，他们的罪恶被对付了，他们的亏欠被除去了，神奇妙的在荒年的萧条当中使他们得着了更大的祝福，是远远超乎他们 所求所想，连雅各他都没有想过。所以神为我们所预备的，保罗怎么说？ 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，保罗说他为我们所预备的是我们眼未曾见，耳未曾听，甚至连心都未曾想过的。你有这样的信心吗？你对神有这样的认识吗？保罗说 我为你们的祈求就是求神开你们属灵的眼睛，使你们能够真知道神，真知道神。神要在经济萧条的时候，神要在你我的生命中做工。我相信神在我们的身上不会白费功夫，只要我们肯像那些埃及人，所有的人他们把身体土地全部主权交给主耶稣的时候，亲爱的姊妹们，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绝对不会白费的。感谢赞美主。最后你注意看第五项，以色列的信心实验所，牛奶与蜜之地， Honey and Milk。 你注意哈，在我们的概念里面，牛奶与蜜之地应该是太美的地方了。谁去过加拿大的国家公园 Banff Lake Louise Jasper？ 你们去过的啊？哇，我可以说那是全世界最漂亮的地方。我感谢主神让我在那边侍奉，他们等于是我的后院，我开车只要一个小时就到那边了。我当你开车从卡加利往 Banff 方向走的时候，哇，你看到那个光啊，让你的心胸宽阔到一个地步，你真是心里充满了赞美。进到大草原区，然后进入到山区的时候，哇，你看到神的那个创造太伟大，太伟大了。在我们的感觉里面，那应该是牛奶与蜜之地。可是以色列巴勒斯坦这个弹丸之地，它大概只有台湾的三分之一大，台湾是36000平方公里，它只有台湾的三分之一大，很小。新加坡只有一个台北市那么大，新加坡飞机一起来就出到海了，出了边界了。以色列弹丸之地四周环绕的都是敌人列强，不管是亚兰，是亚摩，是这个非利士人，是埃及人，是整个他的四周全部是敌人。以色列他的四周回教国家都有丰富的石油，以色列是连一滴石油都没有。以色列是完全是一个不毛之地，它的地形非常的特殊，我就不去讲了。基本上它一年只有两季雨季，它的西边是地中海，它的东边和南边是沙漠。假如神吹西风来，它就有雨，就有水分；假如神吹东风或南风，那它就是又热又干燥。它的农作物怎么办？他们如果用俗话讲，他们是靠天吃饭。巴勒斯坦其实根本不是牛奶与蜜之地。什么情况下巴勒斯坦才成为牛奶与蜜之地，你知道吗？当他们不依靠自己的才势，不依靠自己的权势，不依靠自己的所谓的得天独厚的天时地利人和，他们在这么窘困的环境下，他们用单纯之心依靠仰望耶和华神，信赖耶稣基督的话，这块地就变成牛奶与蜜之地，是这样子的。而且在巴勒斯坦这个地方，你看他耶路撒冷有一个很大的回教寺庙，连以色列政府都不敢去动它，因为要是一去动它，立刻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。而又偏偏不巧的，耶路撒冷是回教的 中心地，天主教的中心地，犹太教的中心地，希腊东正教的中心地，都与亚伯拉罕有关联，非常奇妙。可是从宗教，从地形，从气候，从政治，从军事各方面的环境来看，以色列根本不是牛奶与蜜之地，不是。他们必须敬畏神，仰望神，他们的地才会得祝福。也就是说，其实对以色列人来讲，整个巴勒斯坦一直是在荒年的环境里面，可是在荒年的环境中，他们抬头仰望神，敬畏神，顺服神，依靠神，遵行神的旨意的时候，神就把荒年变成丰年，神就把这个不毛之地变成牛奶与蜜之地，完全是神的作为。感谢主。很多的时候我们想象不到，我们不能用我们的逻辑理性来看神的作为。 No，神在巴勒斯坦的北边摆了一个黑门山，从黑门山透过约旦河，这个水流下来啊，约旦河中间有一个加利利海，然后流下来向南到死海。为什么神摆一个死海在那？太奇妙。有去过死海的举手。没去过死海，死海啊，你不会游泳，你也不要担心，你在海上，你就躺在海上，照样看你的报纸，你不会往下沉，它的盐分太高，它唯一，它是只进不出，它唯一就靠蒸发，因为只进不出，它蒸发上去的水蒸气留在里面的都是很高的盐分，但是不要忘了。就在死海里头，它所蕴含的矿物质，你注意哈，是全世界列强国家，美、中美、英、法、苏、意大利、澳洲等等，这些强国的总财富，还比不上神为以色列人在死海所预备的这些矿产的总财富的总和，比不上。你看神这么奇妙。从环境的角度来看，以色列人只能靠天吃饭，他们好像一直在荒年里面，就是因为荒年，他们才必须抬头仰望这位耶和华神。可惜他们到今天仍然不信耶稣基督。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我们是不是也是跟以色列人一样呢？以色列人，神借着这些荒年，借着这些要成为他们所谓的信心试验所，信心试验所，神要试验他们的信心，神就兴起荒年，神就兴起逆境，殊不知荒年和逆境成了他们的祝福。关键是他们的态度在神面前应该是怎么样。最后我做个结论，我们基督徒生活在这样的一个时代，我们是不是应该消极呢？还是我们应该积极来面对这样的一个时代？我们应该积极的来回应我们所信的神，在这样的一个时代求神来重新塑造我们，重新调整我们的视野，让我们的品格、我们的生命、我们的生活、我们所做所行按照神话语的标准，求神来教导我们，让我们操练敬虔、操练警醒、操练坚韧、操练有使命感和责任感。在这个末世的时候，我们不是消极等待，也不是悲观失望，我们也是乃是勇敢积极地站出来迎接挑战，更加积极主动，使我们能够坚定不移按照我们对神的信心、圣经的教导，我们勇敢地向前行，直到 主耶稣再来的日子。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亲爱的主耶稣，我们谢谢你，借着你的话语提醒我们，在末世的时代，我们如何为主而活，如何来操练我们的品德，使我们的生命来成为荣耀你的见证。求主施恩怜悯，帮助我们，也帮助我们的教会，在末后的时代被主来建立，被主来引导，被主来使用，能够荣耀主的名，一直到主你来的日子。我们感谢祷告，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